加拿大考慮加入 AUKUS 以應對中共威脅。韓國軍方拆除1300台中國攝像頭以防安全威脅。雙刀連武揭示的現實荒誕。家長憂政治滲透，中學教材雜量飆升。香港記者協會揭露系統性騷擾，要求調查。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觀察，我是子珊。今日是9月14日星期六，下面是詳細內容。9月13日，加拿大國防部長布雷爾在東京表示，加拿大正在討論加入美國、英國和澳洲主導的 AUKUS 協議的擴展版。AUKUS 協定最初於2021年建立，主要目標是合作開發核潛艇技術，以對抗中共在印太地區的軍事擴張。加拿大希望參與 AUKUS 的第二支柱，專注於人工智能和量子計算等新軍事技術的合作，但目前尚未公布具體談判細節。布雷爾在接受採訪時指出，加拿大與日本和韓國等國家就加入 AUKUS 的相關事宜展開了重要討論。他表示，除了與日本防衛大臣穆元林的會談外，加拿大還計劃在即將召開的七國集團國防部長會議上進一步討論中共的軍事活動。這次討論的背景是中共近期在亞太地區的軍事行動頻繁增加。8月26日和8月31日，中共軍機和海軍調查船分別入侵了日本領空和領海，導致日本政府向中共提出正式抗議。布雷爾表示，加拿大和日本正在密切關注這一情況，並希望通過加強防務合作來應對這些挑戰。此外，加拿大正在加大它的國防投入，預計明年國防預算將比今年增加 27%， 並計劃在未來3到4年內將軍費開支增加2倍。布雷爾在社交媒體上提到，這一增加將令加拿大能夠和包括日本在內的夥伴國展開更多合作，比如與日本海軍進行的 KIDEX 演習。與此同時，加拿大國防部長的這次訪問亦是布雷爾作為國防部長首次訪問日本。此行的另一個重要議題是，韓國亦在就加入 AUKUS 的第二支柱進行談判。布雷爾指出，加拿大正尋求在亞洲地區扮演更重要的安全角色，並優先考慮加強與日本和韓國的合作關係。俄烏戰爭及其對印太地區的影響亦被提及。專家認為，俄烏戰爭已將全球安全局勢推向新的緊張階段。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表示，乌克兰的局势可能成为东亚的警示，促使日本和其他国家加强对印太地区安全的关注。专家指出，若中共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全球将面临更严峻的安全挑战。加拿大的参与被视为对印太地区安全承诺的重要补充。加拿大在印太战略中相对较迟加入，但专家认为现在是加快步伐参与区域安全合作的关键时刻。加拿大希望通过加入 AUKUS 来增强自身在亚太地区的防务存在，并提升与区域盟友的合作。加拿大对 AUKUS 的兴趣反映了它对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深切关注。加拿大不单只可以加强与美国、英国和澳洲的军事技术合作，還能在亞太地區發揮更積極的安全角色，與其他國家一起聯手壓制中共。9月13日，韓聯社引述一名未具名軍方官員的消息報導，韓國軍方近期拆除了約1300台中國製造的監控攝像頭，原因是擔心這些設備可能存在資訊洩露的安全隱患。這次行動的背景是韓軍在對設備進行例行檢查時發現部分攝像頭的關鍵零件來自中國，這個引發了對國家安全的廣泛擔憂。韓國國防部確認，拆除的攝像頭並未用於朝韓非軍事等高度敏感區域，而主要安裝在訓練場和基地周圍的圍欄上。這些設備原本由一間韓國公司供應， 并且在设备检查中发现这些摄像头连接至中国的一台特定伺服器。虽然目前尚未发现资料泄露的证据，但韩国军方出于对潜在风险的担忧，决定立即更换这些设备。这次事件引发的安全担忧并非首次，早在2020年，韩国就因类似原因拆除过中国生产的监控设备。当时韩国军方在对陆海空军的戒备用摄像头进行检查时，发现部分摄像头的网络设置指向中国北京，涉嫌存在恶意代码，用于将军事机密传输到中国伺服器。该事件导致韩国军方开始严格限制使用中国生产的监控摄像头，并推动使用国产设备来确保资讯安全。目前韩国军方已经开始在它的停战线和海空军基地周边安装本土生产的高科技警戒系统。该系统由光感测器和兼具光学及红外功能的摄像头组成，用于捕捉和追踪可疑物体。自2004年起，这一系统在韩国的249公里长停战线和沿海河岸地区进行测试运行，并在2015年全面投入使用。随着兵力的减少，该系统亦开始在海空军基地周边发挥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被拆除的监控摄像头并未连接到互联网，因此尚未发现资讯泄露的实际案例。韩国国防部已着手更换这些设备，但并未透露新安装的摄像头的具体产地。此外，韩国军方还表示将继续加强对所有监控设备的审查，确保它不含有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隐患。这个做法和其他国家的安全行动类似，例如去年澳洲国防部和外交部亦开始对它的设施中移除由中国公司制造的监控摄像头，以避免潜在的安全风险。这个表明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生产设备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的关注正在上升。9月12号网上传出多段影片，显示在深圳松江山美市场，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手持两把菜刀在市场上乱咁挥舞，后来有公安被斩伤。影片显示该男子整烂晒商铺前的摊位，并一度在一间商铺前叫骂。后续影片中，当地公安赶到，该男子挥刀将一名持防暴盾牌的公安头部斩伤。当地中共官媒说，事发于9月12号晚，一名男子在大街上持刀挥舞。该男子是附近肉档的员工，手持的菜刀是摊位使用的刀具。报道说现场没有群众受伤，但没有提及公安被斩伤。有网民嘲讽说玩弄文字游戏，还有网友说想起何龙元帅将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光辉业绩。中共治下民怨沸腾，一些小事都会激发人民心中的怨气和不满，中共官员都要特别留意了。日前在中国大陆，中学教材中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内容显著增加，引发了家长广泛的反感和质疑。根据报道，北京的张女士表示，她是看到中共媒体报道后才发现自己小朋友的教科书中频繁提到习近平。张女士质疑教材中引用习近平的言论缺乏学术权威，而且关于总书记的解释令她没办法不额外花时间向孩子解释相关概念。这些教材的变动和中国教育部的政策密切相关。教育部近期发表消息说，九月开学新修订的教材将全面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到2026年，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将都包含这些内容。修订后的语文教材中增加了习近平的著作选读，并引用了他的言论。这种情况在各年级的教科书中逐渐增多。教育部发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已在2021年秋季开始在中小学使用。这本读本包括四册，已成为中小学的重要教材。曾在上海同济大学任教的邱家军指出，习近平的做法有意模仿毛泽东， 通过教材从小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的灌输，进而对整个社会进行思想控制。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共教育部和有关部门亦在推行政治教材，例如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并将很快进入大学。这本教材引发了教师的担忧，特别是广东一省属于高校的副教授表示，教材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内容可能令学生变得敏感和激进，并可能导致举报风气的加剧。台湾的赖荣伟博士亦指出，习近平的做法主要是为了维持中共政权的稳定，而这种做法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治理上都反映了中共的控制欲。邱家军评论说，教材的变化背后是中共维稳的需要，但集形式的政治目标可能注定难以实现。除了教材内容的变化，一些家长对中国教育体系的变动亦表示不满。在广州和深圳的家长指出，学校不单止在政治教育上越来越严格，还在收费问题上显现出更多的不规范现象。一位广州的家长表示，教育系统中出现了大量高收费的私立学校，而同时在政治教育上过分强调习近平思想，家长对于学生受到的政治教育愤愤不平。邱家军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学习，试图通过共同努力来减轻中国教科书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呼吁家长对教材中的政治内容保持警觉，并关注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政治思想灌输问题。近日，香港记者协会报告称，过去三个月内，香港记者及其家人、雇主等遭遇到系统性骚扰，包括威胁、恐吓和死亡威胁。记者协会表示，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新闻自由，并且已导致至少15间媒体机构受到影响。记者协会主席郑嘉瑜指出，自6月起，记者及其家人频繁遭遇恐吓，涉及13间国际及本地大型媒体和2间新闻教育机构。郑嘉瑜表示，骚扰的主要方式包括匿名电子邮件和信件，发送给记者的家人及其雇主、房东等，目的是通过施压减少记者的家庭收入来源或人际网络，迫使他们放弃新闻工作。这些骚扰行为被指主要来自自称爱国人士的个人，他们通过社交媒体、电子邮件以及维基百科等平台发布针对记者的仇恨内容和暴力威胁。记者协会已向香港警方报案，并期待警方立案调查。记者协会调查发现，骚扰行为集中在今年6月至8月间，8月中到月底期间骚扰明显增加，涉及的记者包括来自不同的媒体机构和新闻教育机构的工作人员。骚扰的手段包括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恶意评论，发匿名邮件或信件到记者及其家人、雇主等地。郑嘉瑜称，这些行为不单止影响记者的工作，还试图孤立他们，削弱他们的社会支援网络。郑嘉瑜透露，某些中小型机构对记者的家人进行了施压，这些机构基于虚假内容做出不公正的决定。记者协会对这种行为表示强烈谴责，并要求有关机构对这些不实投诉保持警惕。记者协会还强调，这些骚扰行为不单只是个人行为，更是对新闻自由的系统性干预。骚扰者使用各种手段，包括对记者及其家人进行起底，以威胁、恐吓和抹黑来干扰新闻工作。郑嘉瑜表示，这种行为实质上是网络霸凌，严重干扰了香港的新闻自由。此外，记者协会发现，有个别受骚扰者在入境香港时，海关检查了他们的行李，随后收到恐吓短信，这个引发了对政府个人资料库可能泄露的担忧。郑嘉瑜呼吁香港执法部门解释，为何这些骚扰者能够获取如此详细的个人资讯，并希望有关部门能对此进行调查。目前记者协会已与 Meta、维基百科基金会联系，后者已对某些维基用户进行了封禁。 该用户曾用多个账号在维基百科上发表记者的个人资讯。记者协会计划继续监察骚扰情况，并与执法部门和私隐专员公署合作，确保骚扰者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郑家瑜仲呼吁其他受害记者及其家人，如遇到类似骚扰行为，应立即向记者协会、警方和私隐专员公署报告，并收集和保存相关证据。记者协会将继续提供专业辅导服务，帮助受害者应对心理压力。香港记者协会强调，虽然当前的环境挑战重重，但新闻工作者不应该因为这样而屈服。记者协会将继续捍卫新闻自由，并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支援记者在严峻形势下的工作。郑家瑜表示，希望香港的新闻环境能够恢复正常，令媒体继续发挥监督作用，服务于公众。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